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请同心祈祷。满有恩惠怜悯的上帝，你召聚我们在这个早上一同的敬拜，神啊，让我们珍惜每一次祭拜你的机会，让我们都带着期待的心，期待在这个时间你是真真实实会藉着圣灵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现在等候，我们现在预备自己，祈求你指教我们，帮助我们，亦都赐力量给我们去遵行你的道。为到 Amy 姊妹，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神，我们都为到每一个小朋友而感恩，因为他们能够从小在教会当中成长，更重要的，他们能够从小在上帝的真道里面成长。求你与他们同在，亦指教他们，帮助他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正如你带着我们，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一样。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请你打开今天的家书，我们教会的会文，在敬拜一栏有今天讲到的大纲，活出恩典在神家里的人。咁咧喺嚟紧呢四个嘅星期，咁咧我就有一个邀请，我邀请弟兄姊妹咧系同我哋一齐睇喺新约圣经里边一卷好短好短嘅书信。事实上咧，呢一卷嘅书信喺新约圣经当中咧系其中一卷最短嘅书啊，只有一章啊，只有一章。这个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封信，信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腓利门书。这封信只有335个字，所以呢，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崇拜完之前，你要看的话，你打开圣经，打开手机，怎样都看得完。我经常都讲笑话，基督徒很抵睇的这些经文，是吧？圣经有几多卷啊？66卷，哇，这么快，那你就看完一卷了，66分之一了，那我们离开呢，看完整卷圣经呢，又迈进一大步了，那是吧？那我们在这个四个星期里面，我们只是看一个得一章的书信，就是腓利门书。信里面讲的，其实如果你留意的，没什么大的道理。信里面亦都不是称得上有什么好独特的文学价值，他不是拿什么诺贝尔的文学奖，一个伟大的一个文学作品，不是。事实上呢，腓利门书，新约圣经的腓利门书，是一封私人的信件。或者呢，我们或者应该这样说，他是2000多年前一个关于一位信徒，他叫保罗，他写信邀请另一个信徒，他叫做腓利门，围住第三位信徒，他叫做阿尼西姆或者阿尼西谋，所写的一封求情信。这封是一封私人的书信，是一封求情的信。然而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如果我们看这个短信的时间，我们不其然会问，既然牧师都说没什么大道理，那为什么要摆圣经呢？亦都没什么优美的文笔或者宝贵的文学价值，那为什么要收录并且在2000多年的教会里面去传读传阅呢？既然只不过是一个信徒写给另外一个信徒的请求信，一封私人的信件，那关今日你和我做基督徒什么事呢？是不是？人家写给他的嘛，他写给他，那关你什么事呢？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要读呢？是很短，但是我为什么要读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去读这个腓利门书呢？ 就是因为这封腓利门书讲的是一个恩惠的故事 A story of grace， 一个讲恩惠，讲怎样 be gracious， 怎样恩惠的故事。这封信所记载的不是童话故事，不是预道故事，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活生生实质的事件。这个故事关于什么呢？这个故事是关于信主的人，是关于所有基督徒怎样去一个活出恩惠的一个故事。所以这四个星期我给他一个总题，叫做活出恩惠。这个腓利门书给我们看到，教会原来从一开始跟随耶稣的人就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信耶稣的人其实当日所面对的挑战不会比你今日跟随耶稣，我今日跟随耶稣为少的。由初期教会开始，不代表他们是没有冲突的，不代表他们是不需要处理争执争拗。腓利门书提醒今天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需要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一方面我们需要里面的改变，但同一时间他们需要选择，早期的信徒今天的信徒我们都要选择，到底我们要跟随这个当时社会的价值去做人呢，定是跟随神的心意，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去做生活的决定呢？这个就严重了，这个就重要。我再讲多次，由初期教会开始到今天的信徒，我们都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我们内心怎样被上帝改变，但同一时间我们在外面遇到很多的冲击，很多的选择，那我们要决定究竟我们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它的价值观去做人呢，定是我们与神的心意，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去做生活各样的决定呢？335个字讲的关于腓利门、亚尼西谋和保罗的故事。腓利门书很简单可以交代故事的底蕴。保罗为了曾经在腓利门家做奴隶的亚尼西谋求情。为什么要求情？因为这位曾经在哥罗西，就是腓利门家里面出走的一个奴隶，辗转遇上使徒保罗，因为保罗相信耶稣，跟住佢喺保罗传福音嘅工作上边，成为保罗嘅一个好同工、好嘅伙伴。所以保罗特登为咁样嘅缘故，写信俾佢以前嘅主人，即系话佢出走之前嘅主人，由亚尼西谋呢一位而家新嘅信主嘅弟兄亲自带到翻去。希望腓利门能够睇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上，去原谅这一位亚尼西谋，不要惩罚他，甚至接纳亚尼西谋做主里面的弟兄，做福音里面的同工。这个就是腓利门书了。但是腓利门书不是只是讲这个故事，腓利门书的特点不单止是个背后的故事，重点是保罗怎样去写这个请求。所以这个是关于讲宽恕、讲恩惠、讲重新和好的一个书信。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想清楚，这个不是2000年前才需要的主题，这个是每一个时代，今日的你和我，每一个做基督徒都需要听上帝的说话和邀请。腓利门、亚尼西谋、保罗的故事正正是一个愿意活出恩典的故事，活出恩惠的故事。喂，牧师讲得太多了，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看保罗 怎样写这个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只有一章，只提节就不再提章了，好不好？腓利门书第一、第二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阿肥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阿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的话，经文介绍了六组的人，六组的人物，包括保罗，还有呢提摩太，还有呢收信的腓利门、阿肥亚、阿基布，和在这个地方的教会，或者在腓利门家的教会。我希望你留意的是，保罗不是只是在这个开始的时间向三姑六婆、五叔公、表舅父去问安。这里每一个主里面的信徒都有一个很独特的形容，你见不见到？譬如保罗怎么形容自己啊？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系啦。跟住佢话呢一位嘅提摩太系佢嘅兄弟，系主里边嘅兄弟。跟住写信收信嘅腓利门点样称呼佢啊？保罗，佢系我哋所亲爱嘅乜嘢啊？同工腓利门。跟住仲有阿肥亚姊妹，系咪？妹子阿肥亚，并且我们同当兵嘅阿基布。跟住仲有喺腓利门屋企教会嘅众信徒。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见保罗一开始就将信徒用一个好独特同埋各有不同嘅身份形容上帝家里边嘅每一个人，形容上帝家里边嘅每一个人。原来我们未读任何关于腓利门书的故事都好，我们首先就要在这里开始有一个很重点的留意。原来你和我每一个都是上帝家里面的成员，我们是互为肢体。你说牧师，我知道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你不知道我说什么你不是真的知道我再讲多次，我想说你和我原来都是上帝家里面的成员，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担当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在上帝家中的人不是一个数字，不是一个 number 而是上帝用重价买赎回来一个又一个上帝的儿女，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再讲多次，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宝血换回来的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宝贵在神家里面的成员，由司徒到信徒，由为主被囚的到仍然在这里积极努力为神做工的，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姊妹，可能是犹太裔的保罗，可能是混血儿的提摩太，无论什么的肤色，什么的种族，你和我都是什么，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互为肢体。刚才嘉宏和我们读的还有一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九节。在荧光幕上面，让我再读多一次给你听。保罗的说话同样，他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是不是？当然是啦，你和我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即是当时外邦的信徒，又或者是近处的人，即是当时的犹太人，上帝的子民。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 面前，我们一起读，这样你们不再是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姊妹，你读不读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家里面的成员，互为肢体。教会既然是上帝的家，如果基督徒没有在这个家里面的生活的话，我们属灵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这段时间很多家庭伦常的，你可以说惨剧，你可以说很多很不好的消息新闻在、电视里面，在报纸上面刊登，是吗？这些的小朋友因为种种的原因，令到他们没有了一个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可能因此甚至失去性命，可能因此受虐待。但是总是因为疏忽，总是因为这个地方没办法可以帮助这个的小朋友，或者这些的小朋友在家里面成长。同样，上帝的家里面，如果上帝的子民每一位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家的生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都同样会受到阻碍。当牧师讲紧在属灵的家生活的时间，牧师不是只是点紧名，在主日崇拜里面究竟出席的人数有多少。我想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有没有真的视这个地方为你属灵的家。我不知道你啊，如果那个地方是你的家呢，你应该不会一个礼拜在那里逗留两个钟头，同不同意啊？当然我不是说你在那里睡那就代表这个是你的家，是吧？牧师就在那里睡，是吧？牧师也不在那里睡，是吧？你明我意思啊？我在这里不是想点紧人的 attendance， 我是想讲紧的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究竟有没有视这个的教会是你属灵的家呢？如果有的话，代表些什么呢？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没错，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性格不同。我告诉你，我在很多情况我都跟弟兄姊妹分享，牧师是一个天生是极其内向的人。我小个的时间听我老豆讲，他说我小个，即是我老豆，即是 Ken， 即是他说呢，我小个呢，我是几内向的呢，内向到一个地步呢，原来他妈由朝到晚到夜晚戒食饭的时间才知道，原来这个仔全日都在家的、他找在一个房里自己搞事，自己玩他自己喜欢玩的事，没人知道的。这个牧师仔呢，就完全承受了他这种的性格，他这种的生活的方式。相信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性格，这个是一点都不出奇。牧师呢，是那些如果在长走廊搭着lift，见到有人走过来的时间，我会很搏命在那里按 close 那些人来的。但哇，咁都做到牧师嘅，咁系咯，咪上帝咪怜悯我啦，即系哇，圣灵提醒我 open 啦 ，open 啦 ，open 啦，咁冇错，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好多唔同嘅性格，但系唔代表只着重个人嘅观念，只着重寻找一个自己合适嘅教会生活模式就啱噶。上帝的而且确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经里面有清楚对信徒生活的要求，对弟兄姊妹群体信仰生活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看重自己的喜好，如果我们只是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教会生活模式，这个只会叫自己更加难接受其他人的不同，只会叫自己更难投入教会团契的生活。不少基督徒今天会给自己种种的理由，内向嘛， 我是咁 close 嗰啲人嚟噶嘛，我成日喺屋企都冇人知道我喺度噶，我屋企都系咁啦，教会我咪一样系咁咯。今日好多基督徒俾自己种种嘅理由自绝于上帝嘅家。如果我哋更加深刻体会，我哋喺基督里面有一个生命相连，有一个彼此需要嘅关系，我哋或者唔会咁轻易放弃信徒群体嘅生活。同唔同意？我再讲，你同我每一个人都系神家嘅成员，我哋系互为肢体。这个是你需要认清的，这个是你需要捉紧的，如果不是很容易我们就流失了。今天你有几珍惜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呢？牧师这个早上邀请你问一下自己，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看不看得出你是在乎他们的呢？我知道的，在这些这样问题的里面，我们就很喜欢帮人听的。我们就即刻呢，我们就说，问我做什么呢？问他啦。牧师讲这个事当然是讲他啦，是不是？牧师今天上台终于就跟我闹人啦，真的麻烦牧师啦。不是，我想你问自己，牧师都问自己，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有几珍惜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做些什么叫人能够看得出我们是在乎其他人的呢？当然讲到教会生活，很多东西就很埋身，是吧？有时候教会崇拜完了，不知道呢，牧师在台上刚才讲完，请弟兄姊妹在麦土之后留步，我们继续在团契里面分享，跟着看见弟兄姊妹就一支箭冲出门口了，可能还快过保特。不知道赶着去哪里。你说牧师心里面难不难过呢？坦白说 我不是很开心的。但那不开心不是因为，哎呀，牧师不给面牧师，那个是，那其实你给弟兄姊妹一个什么印象呢？没的，我就只想到五个字，此地不宜久留。六个字，不好意思。六个字。或者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不会跟你说的，大家都成年人了，是吧？怎么阻到你呢？是吧？难道我站在门口拦着你不让你走吗？不可能。不过的而且确，你给一个什么印象其他弟兄姊妹呢？你令到其他弟兄姊妹有些什么感受，你有没有想过呢？回去腓利门书这一位为主被囚的保罗，这一位为耶稣基督而被监禁的，坐紧监的保罗，他仍然看每一个信徒都是上帝家里面的成员，他仍然看这个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是属灵家里面的家人，他亦都看那个初信亦都帮助保罗一同传福音的亚尼西姆同样是上帝家里面的弟兄。这位保罗他相信，他在乎每一个信主的人是不是首先明白，我意思是明白亦都表现出来，他自己是知道自己和信徒之间互相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保罗是在乎每一个信徒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上帝家里面的成员，是互为肢体。每一个信徒必须首先看见自己是神家里面的人，唯有这样才能够了解，才能够体会，才能够在他生命里面去活出恩惠。先要明白自己在上帝家里面的身份，先要看重身边的弟兄姊妹的关系， 他才能够在信仰的路里面活出恩惠的人生。保罗继续说，第三节我们一起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句说话当然是保罗的一个祝福，亦都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不过你有没有留意一个领受了上帝而来的，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什么？他说恩惠和平安的人会有什么的表现的呢？今天很多基督徒我就会发觉，你问他你需不需要，你想不想愿意得着上帝所赐的祝福啊，我相信没有人会举手说我不喜欢的，是不是？上帝所赐的福，上帝所赐的平安，上帝所赐的恩惠，我相信任何一个信徒都希望能够得到。但是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着去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我们没有想过得着上帝祝福的人在生活里面有一个什么不同的行为表现的。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猛地去向上帝求恩惠求平安的时间，那一个有恩惠有平安的基督徒究竟和一个未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分别的呢？原来很简单，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唯有一个经验过上帝所赐给自己恩惠所赐给自己平安的人，唯有那个从我们的父神和祂的圣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恩惠平安的人，祂才可以将恩惠平安怎么带给身边的人。不要只是求恩惠求平安，要问自己，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恩惠平安，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得着这个好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遇到故事叫农夫与蛇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想可能没有，大家都望木面对着我皱晒眉头。是一个农夫冬天在个田里面看见一条冰冻僵硬的蛇，这个农夫心存怜悯，就将这条蛇放在自己的怀中。那条蛇慢慢得到农夫的体温，很快就醒了。你知道它冷血的嘛，是吧？ Cold blooded， 它暖了，它的血就运行了，它就恢复它自己的本性。蛇二话不说，就死命的一口就咬住它的恩人。个遇到故事讲的是，有些人不单止会忘恩，甚至会负义，连恩人都会伤害，是吧？你说今天牧师不用你讲，我知道我公司有几个啦，或者我生活里面都遇到不少这样的人，我曾经都有这样的叫做朋友的人。我觉得这个遇到故事很有味道，不过可能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蛇和农夫的故事，我想很清楚讲到一个事实，就是人性是怎样的，自私的。人性是自私的。今天很多的人会觉得其他人帮自己是应该的，或者是不需要感谢的，又或者有些人在困难过后就不记得了其他人曾经为自己所付出的。今天也有些人甚或是基督徒，时常将恩典感恩摆在嘴唇边，但是从来没有用行动去表明他自己得着恩典之后的改变。不过信主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信主的人应该是那条蛇这样的，未曾认识上帝的人仍然是以老我去活的人是自私，这个是事实。但是被耶稣基督重生过来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耶稣讲这个的比喻，曾经有一个欠下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的一个仆人，是吧？记不记得？ 咁咧就佢嘅主人咧就免咗佢嗰个1,000,000两嘅债吓，咁咧但系咧佢掉头咧就抽住呢一个争佢10两银子嘅同伴，就即刻要佢还钱啊！其他啲人睇到就好睇唔过眼啊，就向主人告状，主人就叫呢一个仆人嚟到同佢讲乜嘢呢？马太福音18:33-34，我哋一齐读。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弟兄姊妹，当你得着上帝嘅恩惠，上帝所赐嘅平安，上帝的怜悯的时间，你应该怎样？上帝说，岂不应该好像我一样去怜恤你身边的人吗？留意特别的地方，上帝没有说你要去怜恤我上帝要求你是我怜恤你，你又要怜恤我，不是。上帝说，我怜恤了你，请你怜恤你身边的人。上帝说，我施恩与你，我请你施恩给你身边的人。上帝说，我赐平安给你，平安亦都解和谐和睦，请你将这个平安和谐和睦施给你身边的人。弟兄姊妹朋友，每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是先首先经验神的恩惠和平安，我们没可能作出一个恩惠的抉择。我们没可能做出一个恩惠的抉择。但是同一时间，我亦都要提你，既然你已经经历过上帝的恩惠与平安，请你将这份的恩惠恩典带给你身边或者是同你相遇的每一个人。好快我们来到第4-7节。第4-5节，保罗继续这么说，由说话的里面字里行间，他就转到去一个的祷告，特别是为到这一位腓利门祷告。4-5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心。保罗在这里为到这一位弟兄表达欣赏，他说，我在祷告里面经常记得你，因为我看见你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所以我为你而感恩，我为你表达欣赏。其实不是只是在腓利门书的，我们看看圣经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充满了保罗去为信徒表达感谢的说话。荧光幕上面哥罗西书1:3-4，我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不是？以弗所书1:15-16，因此我既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帖撒罗尼加前书1:2，我们一起读，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忍耐。跟住仍然是写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书信，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因为这个是合宜的，因为你的信心额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亦都充足。哥林多前书1:4-7，保罗亦继续这么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你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保罗时常在他的信中，在他和信徒的联络当中，去为信徒感谢神，亦都为信徒表达欣赏的心情。我不知道你当你读到这些说话的时间会有个什么的感觉呢？你会不会说，保罗呢，真是好了，他呢遇到这些基督徒都是04好的，是不是？ 啊，佢真係幸運啦、啊！有個好嘅教會，有好嘅弟兄姊妹，又話咧佢啊，梗係成日咧遇著貴人，上帝特別祝福佢，所以咧佢時常都有數不盡嘅恩典。弟兄姊妹有冇印象？我哋頭先腓利門書開始，保羅係點樣形容自己話？保羅點樣形容自己？佢當時係一個咩處境？坐緊監。我唔知你、哦，如果有一日唔系咒你啦吓，啊咁讲咧，如果有一日牧师吓、啊、行差踏错坐咗监，唔知我仲有冇心情去感谢父神呢？如果你有一日遇到难处，遇到你都解决唔到，甚至唔系你可以做任何嘢可以解决到嘅难处，你仲识唔识得感谢父神？又或者你仲会唔会感谢父神呢？如果系咁讲嘅话，我哋就值得问一个问题：系乜嘢嘅原因叫保罗喺最艰难嘅时间，仍然会对人表达欣赏，仍然会对神道出感恩呢？点解呢？点解佢喺个监牢里边都识得仍然会表达欣赏，对神表达感恩？我相信这个是属灵视野的问题，是你的 perspective， 是你的 spiritual perspective， 是你的属灵视野，是那个关键。很多时候基督徒被魔鬼、蒙骗了。魔鬼最喜欢的伎俩，往往就是希望我们在困难当中只是聚焦我们前面的问题，只是聚焦那一件的事情，忘却了上帝，也都忘却了其他的信徒。例如在疾病的当中，我们很容易的就会为到我们前面这个身体的问题所产生各样的病患而分心，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或者我们不会问为什么，但是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忽略、啊、原来上帝在我患病的里面仍然会做事的、哦啊、原来上帝在我患病的当中仍然会差派不同的主内信徒在当中帮助我的、哦、没有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被那个疾病 distract 扰乱了，分了心，我们看不见原来很多时候上帝在不同的境况当中都仍然没有停止工作的，上帝都仍然在当中差派不同的弟兄姊妹，是可以叫你欣赏，可以值得向上帝感谢的。没错，在平顺的日子里面，我们不容易懂得珍惜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根本没有需要，一切都来得这么好，一切都是想当然的。但是很多时候唯有在患难的日子里面，这些东西才显得宝贵啊！原来上帝摆咗咁嘅弟兄姊妹喺我身边，我都唔知道，我仍然系觉得嗰六个字此地不宜久留。另一方面，能够对人表达欣赏，对神道出感恩，我讲过，亦都系一个属灵视野嘅问题。第一个，好多时候我哋俾生活各样嘅困难分了我们视野的心，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视野是太过狭窄了。保罗怎么可以在监牢里面仍然有那个向神感谢，对人欣赏的表达，是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意思啊？是因为保罗关心的不是他自己啊，保罗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是上帝国的事情，所以他有这个属灵的视野，他就将专注力从自己的遭遇，当时坐监的难受，转到去其他的信徒和上帝的事情的当中。当他的眼光一这样扩阔的时间，哇，豁然就开朗，他看见他之前未必看得见的事实。他说第五到第六节，他看见腓利门的好，他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得的信心显出果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呢度讲紧乜嘢啊？你可以话一个信徒叫保罗，睇见另外一个信徒叫腓利门，对神嘅信心同埋对人嘅爱心产生感谢嘅心。你话保罗做嗰个又唔系你。有信心那个又不是讲紧你，有爱心那个也不是讲紧你，关你什么事啫？是不是？没错，如果保罗关心的是只是他自己，是只是他自己，为什么会坐监？为什么会这么兜踎？为什么会这么行衰运？为什么我为上帝传福音的时间换来的是一个这样的处境？哦，他什么都看不到的。但是对他的属灵视野一扩阔的时间，当他看见其他弟兄姊妹仍然为上帝工作所带来那个美好的果效，当他看见上帝的国的扩展没有因为他的被囚而有任何的阻碍的时间，哇，他属灵的眼光就开阔了。他就能够在他最难的困境当中仍然懂得向人表达欣赏，向神表达感谢。如果保罗只是看见自己，只跟着再看见腓利门的好，会令他怎样？妒忌咯，好苦涩咯，是不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好像他这样？我不够敬虔吗？我不够为主烧尽吗？我为什么不可以好像他这样？为什么我要踎在这里？没有啊，保罗的眼光是他看他所爱神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为重要。保罗看见腓利门弟兄的成功就是保罗的成功，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成功。因为这样而上帝得荣耀，腓利门叫上帝得荣耀，叫其他的信徒得着益处，叫其他的人知道一切的善事是为基督而做的话，就等于他自己一样得荣耀一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可以表达对人欣赏之余，甚至可以向神为对方祈求，希望腓利门他所做的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果效。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祷告有没有这个部分？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间，我都要问自己，除了在我祷告当中我求上帝帮我做七做八以外，其实都是阿拉丁神灯式祷告，是吗？上帝啊，我要什么？上帝啊，我不行什么？上帝你来帮我什么？上帝啊，你跟我搞定什么？除了这些祷告之外，有时候我们都会向上帝认罪，上帝啊，我真的很软弱啊，我今天又犯罪了，求神宽恕，这些都重要。甚至我们赞美上帝，上帝啊，你真的很伟大，你真的很奇妙，你向我施行很多的恩惠。你有没有再有一个代求的心？那个代求是怎么求啊？神啊，求你帮助那位弟兄，神啊，求你帮助那位姊妹，我盼望他所做的事是能够叫更多人得着益处。今天可能在座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老咯，什么都做不到咯，你可以祈祷。你知道你最重要的那个工作，每一个信徒的工作就是祷告。你可以怎么祷告啊？不单止只是求上帝给你健康的身体，不是只是求上帝保守你的家人，你可不可以为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做这个保罗的祈求？求上帝使用他们每一个，叫他们能够叫更多人得着益处，能够看见信心显出果效，叫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侍奉是为了基督耶稣而做的。弟兄姊妹，我真的需要盼望每一位，我们开这个祷告的眼界，我们有这种属灵的视野，我们祷告的时间不要再这么狭隘，只是为着自己，只是为着自己所爱的几个人而祷告。将你属灵的视野扩阔，看见神家里面的事情，看见上帝国度里面的事情，看见众弟兄姊妹所需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得见， 保罗所做嘅祷告系几咁美丽，同埋一个几咁真挚嘅信徒关系。此地不宜久留嘅信徒系做唔到呢个祷告，佢点会做嘅啫？佢唔会做噶，或者佢会做，可能佢就系谂住叫佢做啦，唔好叫我做，上帝。啊！叫佢发生果效啦，我唔使做噶啦，我翘埋双手。唔系，我深信今日仍然有好多弟兄姊妹为紧你祈祷噶，同样盼望你嘅信心、你嘅爱心喺众人嘅面前能够发挥果效。最后，保罗喺第七节佢话弟兄们，我哋一齐读。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这个你是谁？这位的兄弟是谁？是腓利门。腓利门对保罗来说，他说这位弟兄是一个可以令我或者叫其他人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并且得了畅快的信徒。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更多这些的信徒，更多这些的基督徒。在你身边的里面，问问自己，我们认不认识一些这样的基督徒呢？那些能够令到你、令到其他的信徒、令到其他的人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得了畅快的人。或者我又鼓励你今天换个角度，你认为其他的信徒是不是能够藉着你的爱心和信心而得着从神而来的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得了畅快呢？其他的基督徒在不在你的身上得到这一样的益处呢？你说牧师，怎样的信徒才可以叫人得着快乐、安慰、畅快呢？其实保罗刚才不是已经亲自示范了吗？活出恩惠的信徒是怎样的信徒？是那个认定了自己和其他的信徒是神家里的人互为肢体，是首先经验了上帝的恩惠和平安，如果不是，他就没有办法将恩惠和平安归给、带给其他的人。是懂得为着不同的人与事去感谢，是懂得对弟兄姊妹表达欣赏，向父神表达感谢，亦都总是关心众人是不是能够一同得着益处的人。这个不就是一个可以叫人快乐、安慰、得着畅快的信徒吗？完结的时间，让我们再读一次腓利门书第七节，成为今天你和我的提醒，亦都成为一个鼓励，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作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活出恩惠的信徒。我们一起读。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腓利门书第七节，我们同心祈祷。多谢主耶稣今天透过保罗、透过腓利门的见证，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方向。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圣经留下宝贵的这些事实、宝贵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活出恩惠的信徒是一回点的事，让我们看见藉着保罗、藉着腓利门，我们得着属灵的榜样，我们可以跟随。神啊，提醒我们再一次看重我们是神家里面的成员，互为肢体。神啊，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先视自己是上帝家里面的人，我们要首先知道自己已经领受上帝的恩惠与平安，我们才能够在生活里面活出为神、为人带来你所赐的恩惠。神啊，你也都提醒我们，你的祷告，保罗当日的祷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记得， 我们首先要懂得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众信徒，以及所发生一切在你的带领底下的事情而感谢神。神，我们今天事实上真的很缺乏对其他的信徒表达欣赏的心。或者是我们自己文化的缘故，或者是我们自己很多各种的原因，我们都不懂得向其他人表达欣赏，特别向主里面的信徒表达欣赏。或者我们今天的属灵的视野时常只是聚焦在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需要，但往往当我们看见，当我们睁开属灵的眼睛，当我们被上帝帮助去扩阔自己属灵的视野，看见上帝没有停止的工作，就在我们困难的当中，祂仍然带来很多的弟兄姊妹，祂们仍然忠心地去为你工作的时间，神啊，原来我们还可以去感谢神的。神啊，原来我们还可以去表达欣赏的。埋怨、投诉、苦涩，不应该是基督徒生命里面的本质。相反，满有恩惠、满有平安、满有从你而来的喜乐，才是你真正所赐的礼物。主啊，亦都让我们将我们的眼光放远，让我们看见是上帝国度的事情，上帝家里面的事情，让我们关心的是更多人是否能够同样得着神的益处。主啊，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那个活出恩惠的动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那个活出恩惠的动力。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自己狭隘的心跳出来，从自己种种很多的理由原因跳出来，从自己很多的性格跳出来，帮助我们能够互为肢体，能够清楚在言与行当中宣认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成员。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